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又聚集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训诲，来领受他的真理，也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我们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不是只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而是做一个生命的敬拜。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像我们刚才宣告我们的信仰，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们的灵魂在信耶稣那一刻，我们已经是重生的灵魂了。然后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么到永恒当中，将来我们还有一个身体的复活，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不朽的、美的无比的。我们今生所有的缺陷、所有的遗憾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充满盼望的信仰，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啊，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要今天分享悔改的心哈，就是我们要啊开始关于悔改哈。我们上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跟复活有密切关系的主题真理，就是悔改。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将完美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越得自由。主，我们特别的也感谢你，你将完全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完全的救恩和完美的真理当中，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大有力量，我们能活出天国的样式。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你祝福你自己的真理，让你的真理发出光来，让你的百姓都大得造就。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透过网络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使你的百姓在你的真理当中大得自由，大得力量，刚强壮大。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主题呢叫做悔改的心。那其实我们之前知道，大家知道四月份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复活节。我们纪念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说是全宇宙第一大神迹。什么神迹呢？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出死入生，我们这些出死入生的人呢，将来还有身体的复活。那我们说其实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呢，还跟我们基督教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说跟悔改这个真理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说这两个有密切关系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圣经，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5章27节到32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使徒行传5章27到32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待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远远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好，弟兄姊妹，那这个就是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哈，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彼得他们这个时候勇敢的去传讲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他们这样勇敢传讲的时候呢，就遭致当时的犹太教的那些大祭司，他们非常的头疼，他们非常的恼火。然后呢，他们就去关了彼得，抓了他们， 但是呢，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他们关不住，彼得他们，哎，监狱门又开了，他们继续在圣殿里面去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那我们看到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那大祭司本来要去监里面去提彼得他们的，发现说他们不在监里，你看在哪里？他们说他们又跑到圣殿里面，在那里传讲神的道。所以呢，大祭司就来找彼得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禁止你们，不许你们讲耶稣，你们怎么还敢在这里讲耶稣？然后彼得在这里讲了很著名的话，激励很多基督徒，教我们的真理，说顺从神干什么呀？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他讲了这个话说，再继续讲耶稣，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呢，其实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干什么呀？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升天了。然后他在这里再强调说，神且用右手将他干什么？高举，让他做君王，做救主，将什么？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彼得在里讲说，我们的悔改是和基督的死里复活有密切关系的。弟兄姊妹，其实悔改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同意吧？特别是新约圣经讲悔改的地方比旧约多得多。那其实悔改这个真理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真的去看到悔改这个真理呢也很不容易，因为在这方面我们要去晓得这个真理其实仇敌也很惧怕。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彼得说把悔改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联系在一起，对吧？那你去看圣经，我们不少人去讲悔改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里面其中有五个上帝都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对不对？我们一般讲到悔改都觉得是一个批评，甚至是一个责备，甚至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是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彼得在里讲他讲悔改的心的时候，是不是在批评责备呢？他不是，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上面，然后上帝把他高举，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悔改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但是悔改也是魔鬼最喜欢的教义，就是魔鬼特别喜欢借着混乱关于悔改的真理来捆绑基督徒。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看看上帝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进入关于悔改的真理的分享，我们一次是讲不完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悔改的心它的来源在哪里，跟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悔改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跟耶稣基督的福音又有什么关系，然后今天的我们还要不要悔改，如果我们要悔改，那么真正的悔改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深刻的改变，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分享悔改何处来，就是悔改的来源在哪里，悔改从哪里来，悔改之心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为什么彼得把它套在一起，他们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讲到我们说悔改何处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已经会发现今天的不一样，就是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告诉我们的真相和人天然以为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说悔改从哪里来的时候，从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说神用右手把谁高举啊？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让他做什么？做君王，做救主，然后将什么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悔改的心从哪里来？悔改的心是我们自己里面生出来的吗？不是，这里面讲的是从哪里来？上帝赐的。所以你为什么能悔改？是因为上帝赐给你悔改的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基督教讲的悔改和这个世界其他宗教里面讲的那些忏悔，那些人的悔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首先来源就不一样，同意吧？一般宗教里面讲的忏悔，它的来源从哪里来？从自己那里来。而圣经里面讲说悔改从哪里来？悔改是神所赐的。 而且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去对比，上帝是永恒的，他赐给我们悔改的心的时候跟永恒有密切的关系，而人是软弱无比的，所以人自己里面生出的悔改到底如何呢？有多坚强呢？没多坚强，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人自己里面生不出圣经里面所说的悔改的心。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你去跟他传福音，当我们去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悔改归向基督，你知道这是谁做的事情吗？这是上帝做的事情，是神把悔改的心放在你里面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当初说我决定要信耶稣这个决定，你说哎呀，我那天就是被那个姊妹讲的话给我感动了，被那件事情弄得我冲动了一下，然后我一冲动我就说我要信耶稣。不是，悔改的心是神赐的，阿们吧。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再讲，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讲的，特别启示录里面讲说，当那些人作恶的人然后面对上帝要审判他的时候，然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有没有求告上帝说我要悔改？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说大山呐、啊、小山呐、啊，倒在我们身上吧，让我们躲避全能者的愤怒。他没有。当然也有些人有误解，说那个卖主的犹大悔改了没有？卖主的犹大悔改了没有？卖主的犹大完全没悔改，卖主的犹大借着自杀来抗拒上帝。我觉得我自己不行，我把自己杀了，这是不是悔改啊？不是，弟兄姊妹，你没看到犹大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怜悯我，没这回事的。所以为什么？因为悔改的心是谁赐的呀？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悔改的源头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悔改的心是从上帝而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悔改的心不是我们里面能生出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说悔改它美好，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变得不一样。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头，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和一般人看见的已经不同。所以讲到这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七章九到十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起读。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大家回去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这里面我们的和合本加了一个 黑字的小标题，就讲哥林多人的悔改。当他们悔改了以后，保罗很高兴，然后保罗说我为你们的悔改而高兴。那其实保罗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对比，说我不是为了你们的一般的忧愁我高兴，而是为了你们什么呀？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你们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然后保罗就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从神那里来的悔改是生出什么呀？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而他后面又讲说世俗的忧愁是什么？叫人死。然后从神那里来的悔改呢，叫人干什么呀？得救。这个差距是很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做这个对比的时候，我就盼望大家你要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但是从神那里来的悔改，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大有能力的悔改，它使我们的生命转向上帝，我们去领受上帝的赦罪之恩，我们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改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悔改是从上帝来的，然后悔改使我们怎么样子呢？悔改使我们更靠近上帝，而不是远离上帝，同意吧？但世俗的忧愁呢？世俗的忧愁让我们更靠近上帝吗？没有。所以我在讲，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讲悔改？你注意，这种世俗化的错误的对悔改的讲解，异教的悔改观也渗透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的悔改不是让人去靠近上帝，而是他越强调悔改，他离上帝越远。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包括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讲悔改，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 日期满了，然后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悔改是跟上帝的恩典，是跟靠近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从上帝那里来的悔改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世俗的忧愁是怎么样子呢？让人沮丧，让人无力的。所以弟兄姊妹问你自己，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我相信相当多的弟兄姊妹，相当多的基督徒对悔改的认识不是福音的，是异教之话。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讲到悔改的时候，其实他都觉得软弱无力，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以致得救，你有一个真正从神那里来的悔改的时候，那个悔改是让你的生命变得更有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要讲悔改的原因。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悔改一定会被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不接受，因为那些基督徒已经习惯了，他们讲悔改的时候就是我想定罪你，就是你应该低着头，你应该眼湿湿，你就应该惧怕，你就应该恐慌，你就应该畏缩在那里。没想到你们讲完了悔改以后，个个有精神，个个有力量，个个亲近上帝。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就是想恨你们，我就是想让你们在我面前低头。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所以你看到彼得在里讲道的时候说，你们看那个复活的基督，你们看那个复活的基督，神已经用右手把他高举，让他做什么？做君王，做救主，将什么赐给我们？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福音里面的悔改，上帝给我们的悔改，圣经里的悔改，和我们异教之风的错误的悔改观，根本是天和地的区别，同意吧？所以你再去问你自己，你以前领受的关于悔改的教导真的让你得力量吗？如果不能让你得力量，一定是错的。你以前领受的悔改是让你亲近上帝还是让你远离上帝？如果让你远离上帝，不敢靠近上帝，你对悔改的认识一定是错的。所以你就明白，有很多人说，哎呀，梁弟兄，你们怎么不讲悔改啊？我们才不是不讲悔改。我告诉你，梁弟兄讲的每一篇道都在讲悔改，有时候我不用悔改这个词儿，因为我们讲的每一篇道都让人去靠近上帝，让人去亲近主，让人去得力量。但是他们为什么说我们要讲悔改？因为有些传道人很辛苦，你知道吗？他也很苦读，他也很累，所以我要在讲台上面讲一篇关于悔改的道，让你们个个头低低，我就舒服了。但是他舒服的同时，还有谁舒服了，你知道吗？是魔鬼舒服了还是圣灵舒服了？魔鬼舒服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讲这种。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去看，我们再讲，当我们讲说悔改的心是从上帝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我们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基督徒是没有失败的基督徒。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去讲？我让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我说什么叫失败。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哎，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件事情做错了，那不就是失败了吗？我们经常以结果来论。但是我以前也跟大家讲到讲过，我之前看一个短视频，他也讲，哎，我觉得他跟我讲的那个是吻合。他说，当一个人一直在尝试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他失败，同意不同意？他还在努力，你能不能说他失败？其实人生是一场百米冲刺，还一场马拉松。马拉松，所以有个人参加马拉松的时候，一上来冲在最前面，然后就哇，这个人最厉害，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子？后面就不行了，你这爆了，爆了，你知道吗？不能跑马拉松，不能那样猛冲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看最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赐给我们悔改之心的上帝，他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这个悔改的心大有能力，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永不失败。因为放弃才叫失败，同意吧？放弃才叫失败。而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会失败？你说梁弟兄，我们基督徒难道不会放弃吗？我自己就很多次放弃了。对，我们会放弃。但你注意一件事情，当上帝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的时候，意味着一件事情，上帝会不会放弃我们？不会。上帝永远不放弃我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失败的。你只是看见我一时的跌倒，但因为上帝赐给我悔改的心，赐给我赦罪的恩，他永远耐心等候我，他永远用他的膀臂扶持我，让我重新站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见这位永不放弃的上帝，我们就知道说，他给我这个悔改的心是一个必然得胜的悔改。所以我们对悔改是很有信心的，是不是跟一般人讲的悔改又不一样？一般人讲的悔改是让你沮丧，让你灰心，说，哎，弟兄姊妹，你不是在悔改吗？你怎么笑起来了？会，我们说你悔改完了还不喜乐，你不对哦，一样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因为悔改之心是从神来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再去看彼得在这里讲到头，他把悔改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呢？和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人的忏悔没有用的，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悔改是大有能力的。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和我们的悔改有什么关系。其实如果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使徒行传5章31节，我们再读一遍，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从这节经文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和我们的悔改，它之间的因果关系、先后关系哪个在前？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带来了我们悔改，还是我们的悔改把耶稣基督从天上给召唤下来了？耶稣的死里复活是我们悔改的源头，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就不可能有悔改的心。而且我再讲，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悔改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主耶稣为什么会死？他为什么会死？他爱我们爱得太厉害，伤心而死，是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会死？他要无罪的要替我们干什么？成为罪，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他为什么可以复活？复活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罪他全部担当了还是没担当？他全部担当而完全胜过，阿们吧。所以我们的罪债全部都偿清了，所以耶稣复活，耶稣复活表明我们对罪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彻底得胜。所以我们在讲为什么说如果基督不复活，悔改是没意义的。你胜不过罪，你在那里悔改个什么劲儿呢？你的罪根本胜不过，你还在那里说我要忏悔我要忏悔，你不就是表演吗？所以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怎么批评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呐、特别虔诚正直，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你们假冒伪善，因为你们根本不相信我。你们既然不相信我们，你们根本就没把握胜过罪，你们还在那里说我要悔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表演，表演，表演我的虔诚，表演我的悔改。你根本没把握胜过罪，你表演什么呢？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悔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大不相同，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一起再读三处的经文，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悔改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然后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2章38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我们刚才读的三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章15节说什么？日期满了，然后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后面还有一个关键话，什么？信福音。所以悔改和相信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信什么？不是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不是相信你的眼泪，是信什么？信福音。所以你要归向上帝的，你要得上帝的祝福的，你要得上帝的赦免的，你要亲近主的。然后我们读的罗马书6章14节说，我们悔改是不是就要胜过罪啊？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过罪？因为我悔改的好彻底，我每一个罪都认清了，我认罪的时候比谁都虔诚，比谁的眼泪都流得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你知道罗马天主教有一个传说，完全违背圣经的传说。他们传说什么？因为他们拼命的要高举彼得，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彼得自己绝对不承认的，我告诉你。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呢？说彼得呀，他的脸上有个特征一般人没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彼得脸上有两道泪痕。他说为什么有两道泪痕呢？说彼得不是曾经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不是3次不认主吗？所以后来彼得就悔改。 所以彼得呢以后一听见鸡叫就流眼泪，一听见鸡叫就流眼泪，所以流到脸上有两个坑。弟兄姊妹，如果彼得一听见鸡叫就流眼泪的话，这个彼得还能做工不能做工？什么工都做不了了。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人的那种荒唐，人要把功劳要把义归给自己的那个劲儿有多大，对不对？不能把义归给我，我要借着归给彼得来归给我，我就要强调人的好，我就要强调人的义，我就要强调人的能力。圣经从来告诉我们，人太软弱了，你们不能够让罪胜过你们，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38，彼得在五旬节去讲道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干什么？受洗，你要归入基督。悔改最重要的就是跟基督有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再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悔改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的悔改就是基督复活的得胜惊奇。基督徒的悔改是基督死里复活的得胜惊奇。跟我一起说一遍好吗？基督徒的悔改是基督死里复活的得胜惊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没有？得胜了。然后他把他的得胜放在我们身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什么？我悔改归向基督，我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悔改跟什么联系在一起？悔改到底是跟失败联系在一起，还是跟得胜联系在一起？跟谁的得胜联系在一起啊？跟基督的得胜联在一起。所以我们悔改的时候，哪里像那些异教徒那样子，一说悔改一说忏悔的时候没有脸泪，得在兜里揣个大蒜，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要揣个大蒜？就是到神父面前的时候要把那个蒜挤一挤，好让我的眼泪流出来。我们不是的，我们真的到主面前，我承认我有罪，我承认我有软弱，我承认我跌倒了，但是我到主面前悔改，然后我知道我要支取基督的得胜，阿们吧。你从这个角度你才明白，大卫曾经也有一次犯罪，他在上帝面前深切悔改，就是他娶了拔示巴，跟拔示巴还生了一个孩子，对吧？生了这个孩子以后，上帝很不喜悦，其实上帝就要把这个孩子直接接走，然后大卫就在上帝面前禁食，禁食了几天啊？禁食了七天，最后第七天的时候，孩子被主接走了，孩子被主接走了。然后呢，仆人就在那到处说话，大卫就很敏锐的说，你们什么意思，怎么回事？然后他们说孩子死了。然后大卫做什么事情？大卫马上就起来摆饭吃饭了。所以那些仆人就懵了，说你这个孩子没死你都痛苦成这个样子，孩子死了你怎么开始吃饭了呢？大卫说什么？他说这个孩子啊，主接走了，将来有一天我要去到他那。这就是悔改，弟兄姊妹啊，因为悔改是支取上帝的得胜，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才悔改。我悔改不是失败的哀哭，我悔改是支取基督的得胜，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悔改和没有福音的悔改，根本是天和地的差别啊，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真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在讲，其实从悔改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强调福音？律法能不能使人悔改？律法从来不能让人悔改，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定罪我们。所以律法是审判官，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审判之下悔改的，我们都是被上帝的恩典所吸引，被基督的得胜所抓住的时候我们才悔改的。你第一次的悔改就是你信耶稣，你去回想你第一次悔改你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跟你讲说地狱可怕的不得了啊，然后吓到我信了耶稣。我们太多基督徒有这种误解，我们太多基督徒跟他传福音告诉他地狱有多可怕，他马上就要下地狱，他就会信耶稣了，对不对啊？不对，你这样讲没有用的。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都不是被吓到耶稣基督的怀里，而是被神的慈神爱所牵引到他怀里的，阿们吧。你真的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律法只能去定罪，而福音才能让人悔改。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你看到你身边确实有弟兄姊妹有软弱有跌倒陷在罪中，你盼望他悔改，你该怎么做？你说梁弟兄，那按照你说的我都不敢说他有罪了，因为你说嘛律法只是定罪的， 不，你要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要把谁指给他？把耶稣指给他。哪一个耶稣啊？使你复活的耶稣。耶稣已经得胜了，你不要怕，这个罪不能辖制你，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神用右手把死里复活的基督高举，让他做君王，让他做救主。所以我们这些人得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所以我看见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我来支取他的得胜，这就是我的悔改。所以我悔改的时候，我承认我跌倒了，我承认我失败了，但是我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是盼望着什么？我是盼望着得胜。而且我盼望多大的得胜啊？是基督的得胜要彰显在我身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罪缠累你的罪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相比，哪个更大？耶稣的能力比你的罪大的多的多的多，同意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被一些罪一直缠累，一直缠累，不能得胜？因为我们的悔改观完全错的，我们的悔改观跟福音没关系。你有没有发现，你再去回想，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信二代信三代，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领受的关于悔改的道，经常跟我们今天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讲悔改就是我要定罪，特别爸爸妈妈对儿女不满意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悔改了，因为我准备定罪你，我就怕你不接受，我就怕你不受我的定罪。但圣经里面讲的悔改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的悔改就像保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看见你们依着谁的意思忧愁啊？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所以我就开心了。保罗为什么开心？保罗是一个虐待狂吗？保罗喜欢看见别人哭吗？不是。保罗说，因为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知道得胜马上就临到了。阿们吧。而且是谁的得胜啊？基督的得胜要在你们身上彰显。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当使徒彼得在里讲道的时候说，上帝把复活的基督高举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什么东西啊？他不单给我们悔改的心，而且给我们什么呀？给我们赦罪的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明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单是复活之主，他也是赦罪之王。他是王，这位君王是来赦我们罪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悔改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跟赦罪，跟什么呀？跟恩典有密切的关系。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呢，你对悔改的理解又错得离谱。我们很多传统观念，我再讲，我不是讲异教，我讲基督教。基督教里面很多人讲的悔改是跟恩典没有一毛钱关系。他们说你要悔改的时候，意思就是你要拒绝恩典，你不要再提恩典。你既然在讲悔改，你就不要讲感恩，你只能哀哭切齿。但是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说？没有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是干什么？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再来读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我们 PPT 上面罗马书8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这里面讲说谁能定我们的罪？没有。为什么不能定我们的罪？因为我表现特别完美，谁也抓不住我的小辫子，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不能定我的罪？因为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干什么？死里复活了，而且现在在神的右边干什么？为我祷告。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觉得你们经常祷告的时候忘了我，我好难过啊。你有人会忘了你，但有一个人一定不忘了你，叫什么？耶稣基督，他的祷告大有能力，所以没人能定你的罪。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罗马书6章14节，我们再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保罗讲得清楚不？我们凭什么可以胜过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掌握了全备的律法，我已经有上帝的法度，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只做对的事，不做错的事，所以因此罪就不能做我的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7章保罗讲得很清楚，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子啊？我不做。我不做不愿意的恶呢？ 我反而去做。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胜过罪完全是因为恩典。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一节，我们再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感慨说，我们这些圣徒挣扎挣扎，我不想做的恶我反而做， 我该行的善我不去行，所以我好苦啊。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怎么样才能脱离呢？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的恩典里，我就不定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和我们一般的宗教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和那些在基督教里盛行的错误的悔改观也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悔改从哪里孕育出来的吗？悔改是从恩典里孕育出来的。上帝给一个人的恩典越多，这个人越能悔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去拜访别人的时候，那么有玛利亚用香膏膏了主耶稣，用他的头发擦主耶稣的脚，然后流眼泪来擦主耶稣基督的脚。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因为他赦免的多，所以他什么？他的爱就多。你为什么会悔改？因为恩典。所以我们太多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说这个人现在犯罪了不肯悔改，我要把他的恩典收回来好逼着他悔改。你错了，人的悔改是被恩典所感动的。所以一个人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要把神的恩典给他，他被恩典所感动他才悔改。我们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在圣经当中法利赛人和宗教人士完全看不懂，就是那个撒该，大家还记得吗？撒该不是主耶稣在游行的时候，在走的时候，然后撒该很想见主耶稣，但是他个子跟我差不多高，所以他呢，他说不行，被人挡住了看不见，所以着急。撒该这个人身体不错啊，所以这个蹦蹦蹦就爬到树上面去了，爬树上面看主耶稣，对吧？然后那些人觉得，哇，你这个税吏，你多少是个公务员，居然爬树，是吧？真的不要脸了。然后但是撒该在那里看见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子？比如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就去你们家。所以法利赛人是很生气的，说这个撒该，耶稣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吗？不知道他是个税吏吗？不知道他是个贪污犯吗？他经常贪我们的钱呢，你知道吗？耶稣你怎么可以去他们家呢？然后主耶稣去到他们家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说，撒该啊，以后少贪点吧？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说，今天这恩临到这个家了。然后撒该怎么样子？撒该马上就说，我原来讹谁的，我还谁四倍。说明撒该以前讹过人没有？讹过，我骗过别人的钱，我骗了你，骗了你一万，我现在要还你四万。然后说，我要将我的一半分给穷人。他为什么悔改了？被什么感动？被律法吓的吗？被恩典。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唯有赦罪之恩能够孕育出悔改之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教育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是非常律法的，是全世界最律法的民族之一。我们一看到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把一切的好处全都收回来，是恨不得跟孩子说，你再犯错误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福音不是这样子，他犯罪了，我要告诉他，我告诉他你做错了，但是恩不变。你再软弱，你出了再多的错，妈妈永远是你的妈妈，爸爸永远是你的爸爸，我永永远远都爱你。你敢不敢这样跟孩子？我没有说，哎，可不敢这样说啊，两弟兄，我怕我这样说了以后，我孩子呢就出去肆意犯罪了，那还了得？我告诉你，你要去效法基督，上帝就是这样做的，阿们吧。上帝这样做会让人犯罪吗？弟兄姊妹，两弟兄，你难道没听说过赖恩犯罪这个词吗？罪人都会赖恩犯罪，但是不是恩典导致人犯罪的？人犯罪是因为恩典，是吧？哇，这个话你知道是谁说的吗？这就是亚当夏娃说的。亚当夏犯罪了以后，上帝找他说，你为什么吃？亚当怎么说？因为你给我的妻子那个女人，是不是上帝给亚当最大的恩典啊？是，你不给我，我不犯罪了，对吧？然后上帝问夏娃，你为什么吃？夏娃说什么？你造的蛇，你造的万物，如果你不造蛇，我们哪会犯罪？还有今天还有基督徒在那说， 上帝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面放一个分别善恶树呢？不是他引诱我们犯罪吗？对不对？都是他的错，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罪是从我们里面来的。胜过罪的是什么？你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什么？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告诉你，真正的悔改，我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我们的 PPT 上面我专门用这张图片，是王在那里祷告的图片。我告诉你，我们这些能悔改的基督徒是悔改的王族。每当你悔改的时候，你头上是带着王的冠冕的，你明白吗？我们承认我们很糟糕，我承认我不配，我也愿意把我的王冠拿起来献在耶稣的脚前。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这样做，你们已经是我的，所以你是王族，你是君尊的祭司。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说我接受赦罪之恩，上帝以恩典为什么的冠冕啊？为年岁的冠冕，所以我要戴上恩典的冠冕。恩典的王冠美得不得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经常以前戴的是什么？我们戴自义的冠冕。但我说自义是草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有些人可能不懂，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太穷了，然后要卖儿卖女，甚至要卖身葬父，说我要把我自己卖了。然后一般人要卖自己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会在头上插一根草，表明我的卑贱，说我要卖自己。你看见我头上插一根草，你就知道我要卖自己。我在孩子身上插一根草，插了一根草的，这个是要被卖掉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原来特别喜欢自义，我们拼命的想把冠冕戴自己头上。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特别搞笑，有一个人家别人来给他颁奖，他太着急了，他等不及人家的这个颁奖嘉宾给他颁奖，他自己把人家的那个奖牌抢过来自己戴上。所以你就说，哎呀，真失礼人呐。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明白了福音以后，我们说我们戴恩典的冠冕。当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我们想把自义戴在自己头上的时候，你戴的是一个草标，你在卖你自己，你显出的是你的卑贱。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戴恩典的冠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他被神用右手高举，把悔改的心带给我，把赦罪的恩怎么样子啊，也赐给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永远不能做我的主，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永远要带着恩典的冠冕。所以当我悔改的时候，我是带上恩典的冠冕；当我悔改的时候，我是拥抱恩典，我是接受恩典，而不是拒绝恩典。你要去看，这是我们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悔改何处来？你要看到悔改之心从谁那里来呀？上帝所赐的，然后是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把悔改带给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悔改没有意义。阿们吧。然后基督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所以我带着恩典的冠冕到上帝面前去悔改。这是我们说的，这是第一点。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悔改的本质。悔改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悔改的本质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你越认识悔改的本质，你才分辨得出来，有很多基督徒他包括很多传道人讲的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们搞错了。那我们说悔改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说讲到悔改的本质的时候，我请大家真的是去看，真的去思想。我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悔改的本质的第一个本质，就是悔改的中心，就是转向基督，转向上帝。弟兄姊妹，罪它的特征是什么？罪的特征是让我们亲近上帝还是远离上帝啊？让我们远离上帝。罪让我们到神面前还是躲避上帝啊？躲避上帝。所以罪让我们远离上帝，躲避上帝，拒绝上帝。这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体现的清楚不清楚啊？很清楚。他们没堕落之前，他们是跟神相交的，对吧？神把万物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他命名。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做了一首赞美诗，就发布了他的婚姻预言，这个宣告是吧，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跟上帝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上帝到伊甸园里面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怎么样子啊？躲起来了。所以上帝说，人哪、啊、你在哪里？亚当怎么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我就害怕了，我就躲起来了。这是罪的特点。而悔改呢，悔改是要让我们转向神。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好这个撒迦利亚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盼望我们干什么？转向他。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是不是上帝原来也背对我们呢？不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当我们不转向上帝的时候，我看不见上帝。当我转向上帝的时候，我才看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赦免。所以我要转向主。我们再来读下面的两节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你看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劝勉我们什么呢？说你们不要怕到耶稣面前。耶稣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什么姿态呢？他是嫌弃还是体恤呢？他体恤我们，他也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你们软弱的时候要怎么去？要去到哪里？你们要坦然无惧到哪里去啊？到施恩座前，要得什么？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悔改。悔改是到哪个地方啊？到施恩座前。弟兄姊妹啊，是到神面前。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悔改？悔改其实它最重要的意涵就是到施恩座前求怜悯。悔改最重要的姿态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一般人讲悔改，悔改你就要跪在那里，你就要伏在那里，你就要哀哭，你就要头都抬不起来。其实说实话，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上帝真的不一定高兴，但魔鬼很多时候很高兴。当一个基督徒变成这个样子，完全没力量的时候，魔鬼开心的不得了。特别是你把福音丢开，你把信心丢开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呀？是盾牌。当你这样的时候，魔鬼就有大把的机会来控告。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悔改是到哪里去啊？到施恩座前。而且是怎么到施恩座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坦然无惧。哎呦，我都跌倒了，我都软弱了，还可以坦然无惧吗？你看到上帝怎么鼓励我们？你跌倒了就要到施恩座前。你现在是一个病人，病人去找医生要不要藏藏躲躲啊？不需要。病人去找医生的时候要不要跟医生说，医生，我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在哪里生病，你看看我的肌肉还够发达不？医生对这样的病人会怎么说啊？第一流的病人会不会这样说？医生肯定说，哎，有没有搞错，赶紧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吧，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这种对这个悔改的观念根本不是福音的，根本不是基督教的，根本不是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悔改是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求怜悯，然后我们说悔改就是要靠在耶稣的怀里，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当我悔改的时候，我要扑到耶稣的怀里，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医治我，主啊，求你更新我，主啊，求你把你的得胜赐给我。我失败了，但是你要使我反败为胜，阿们吧。所以悔改一定是跟亲近上帝密切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基督教的悔改，悔改的本质不是以罪为中心的，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呀？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以施恩的上帝为中心的。你看一样不一样？你再去思想你自己以前对悔改的认识， 多少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被那种错误的观念一直灌输一直灌输的基督徒，他讲到悔改，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罪，他想了100年才想起来耶稣，他离耶稣很远，他不断的讲罪不断的讲罪，这不是圣经的观念。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主耶稣第一句公开传道是这句话，罪在哪里？耶稣这句话里面有没有提罪啊？他提什么？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福音来了，你们要悔改。悔改是为了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悔改是神所赐的，阿们吧。他的源头是上帝，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也是上帝啊，也是主啊。所以我悔改是使我更亲近上帝。你的悔改怎么让你离上帝那么远呢？你就知道不少的传道人真的应该悔改，传一个错误的悔改的道，把神的百姓拉得离上帝更远，这让魔鬼高兴，让神的心忧伤。我们很多时候消灭圣灵的感动是这样消灭的，弟兄姊妹，不可以再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一定要知道，悔改第一个最重要的意涵，悔改的中心就是转向基督，转向上帝，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悔改的手伸出来的时候，向谁伸出来？向神伸出来。你悔改的时候要把你的手向天上伸出来，而不是在地上，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在讲悔改跟罪有没有关系啊？有。那我们说悔改对罪的关系，对罪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说悔改的精髓就是我们刚才开始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宣告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叫什么？我信罪得赦免。悔改是对罪的得胜。对罪怎么能得胜？我们说我信罪得赦免，不是被定罪，也不是向罪投降，而是得到赦罪之恩。我们一起再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8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1书1章9节，我们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10章3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弟兄姊妹，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把神的义穿上。悔改为什么我会跌倒？跌倒就是因为我把上帝的义袍丢开了，我才跌倒的。所以每当我把基督的义丢开，我就会跌倒。所以我到上帝面前去悔改的时候，就是把他的义重新穿上。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约翰1书1章9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不要认罪啊？要。但是我们认罪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罪的目的是要得赦免，阿们吧。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多少不义啊？一切的不义。不是你认多少罪洗多少罪，而是你只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把你一切的罪全都洗干净。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会软弱？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10章3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干什么？立自己的义。每当我们想立自己的义，我们就软弱。每当我们想立自己的义，就把恩典的冠冕拿掉，在头上插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插了一个自卖的草标，我要出卖我自己。卖给谁呀？卖给撒旦了。你明白吗？你戴上恩典的冠冕，你就是神的儿女。但是当你拒绝恩典的时候，撒旦就有机会来控告你。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讲，我们在基督教里为什么强调悔改，是要教我们胜过罪。怎么胜过罪？你不要再去爱慕罪了，你要承认这是罪，这是糟糕的，这是坏的，阿们吧。但是真正的悔改，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带来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我不要再向罪投降，我能胜过罪。为什么我能胜过罪？因为在我里面是什么能力啊？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 明明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软弱，知道有一些罪辖制我，但是我就是胜不过他。每当这个罪来了，我就向他投降。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你忘了你是靠耶稣胜过他的。你总是被错误的悔改观抓住，你总是用自己的方法想去胜过，你发现你胜不过，而且你用错误的方法，特别想恣意的方法去胜过罪的时候，你每一次的努力都让这个罪在你生命当中好像变得更强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已经绝望了，我们就会说，哎，算了，这个罪我今生胜不过了，还好将来有复活，哈哈哈哈，这复活以后我就没有罪了，所以我还是比较感恩的，对不对呢？只对一半。所以你真的有悔改，这种福音里的悔改观的时候，你知道我能胜过罪的时候，你整个人是不一样的。你那个时候真的，这就是上帝盼望看见，就是一个一个的罪被我们胜过，像耶利哥的城墙本来看来是打不破的，但是打破了，像红海本来看来是拦阻的，但是我们能够分开，我们本来是到约旦河那里看来我们过不去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脚踏下去，然后约旦河就分开。弟兄姊妹，要把手机关机，要么静音，不要在讲道的时候听手机。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对罪的态度是真正的悔改和错误的悔改之间重大的分野。那些错误的悔改官，他要的是定罪，是要不断的定罪。但是你注意，圣经里面讲到魔鬼的时候，说魔鬼有一个特征，很强烈的特征，说那什么人呢？那控告人的。魔鬼最喜欢控告，阿们吧。所以有很多人讲悔改的时候，他就讲啊，你要认罪啊，你要认罪啊，但你罪都没认清楚，讲什么悔改？我们讲的正好反过来，你先把悔改告诉人，然后再让人认罪，他认不清又怎么样呢？你认得清吗？你说这句话就是骄傲的罪，你都从来没认过，阿们吧。不少传讲错误的悔改观的传道人，从来没有为自己这个方面去认过罪，还好意思去定罪别人，跟魔鬼同工，而不是跟圣灵同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些错误的悔改是让人远离基督，那些错误的悔改是让人受魔鬼的控告，那些错误的悔改是让人把自义的草标插在头上。我为什么这样去讲？你去看法利赛人，你去看法利赛人，主耶稣有没有讲那个故事啊？在圣殿里面，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在那里一起祷告，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祷告不出来，没法悔改，对吧？法利赛人觉得说，我很好啊，我真的没什么话好说呀。你注意，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明白真正的悔改，他对罪只能有两个态度，一个态度是像法利赛人这种自欺欺人的假冒伪善，我胜过了，我没有，然后那个罪就越多的辖制他，他就变得越来越假冒伪善，当别人跟他提的时候，他似乎真的看不见，那个叫瞎眼了。还有一种基督徒很认真，他真的认真的去省察自己，但是把福音给丢开了，他去定罪自己。我们见过有些基督徒因此就抑郁了，所以基督教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抑郁症远超过任何其他宗教，因为基督教里面的圣经对罪的讲解是最深刻的，最深刻讲解罪的圣经，你不把最深刻的福音给他，所以他很认真的追求，他整个人就垮掉。我们以前遇见过这样的姊妹，一到圣餐礼拜她一定不来，你知道她为什么不来？她觉得我不配领圣餐，她觉得我太糟糕了。然后因为他们的习惯也是这样，他们领圣餐呢要哭，还要难受，要哀伤，还要怎么样子的。有些人说觉得哀伤一下就算了领吧，但是有些人好认真呢，他总觉得自己我的哀伤不够，我觉得我哀伤像表演一样，我觉得我好恶心，所以他就没法领圣餐了，这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是悔改的心和什么恩联系在一起啊？赦罪的恩连在一起。所以魔鬼的工作是让我们远离基督，有一种假的被定罪的悔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跟家人，特别我们家人得罪我们自己，然后家人又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经常跟他讲你要悔改啊，其实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定罪，你要受我的定罪，不是。 真正的悔改，不能这样恶狠狠地讲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你这样的以前做过这样的恶事，好好的悔改，不应该这样子，你明白？所以我们真的明白，这些都魔鬼的工作是把假的悔改给我们，让我们接受魔鬼的控告，让我们学习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自义。但圣灵的工作呢，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圣灵来了，把我们的头抬起来，让我们看谁？让我们看耶稣基督，仰望赦罪的基督。悔改是跟赦罪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悔改的时候是要有信心的。我悔改了，然后呢，我的罪怎么样子啊？赦免了。这个罪还能不能再胜过我？他没资格胜过我。当然有些时候我不是一下子彻底的完全的就马上胜，但是我知道我终究要胜过他。阿们吧。我不是向罪投降的，我不是爱罪的，我不是给罪找了一个借口。我告诉你，假悔改就是给所有的罪找一个借口。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到上帝面前自我控诉？你知道这就是人的诡诈。你知道什么诡诈？因为他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他认识的上帝是一个审判官，所以审判官要审判我很可怕，然后我到上帝面前，我先审判我自己，那你就别审判我了，对不对？我认为上帝要拿砖拍我，我受不了啊，他一砖拍来把我拍得稀碎，所以我到上帝面前来，我先拿砖拍自己，我拍得我吐血，是吧？上帝，你好意思再拍我吗？我都把自己拍成这个样子了。你注意，好多教会里面讲的悔改就是自己拍自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亲近上帝吗？是为了躲避上帝。这跟圣经里面讲的说，大山呐、啊、小山呐、啊、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躲避全能者的愤怒，有什么区别啊？对罪一点都没胜过。我们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主啊，在你有赦罪之恩，我相信你赦免我，我就能得胜。阿们吧。所以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一起到圣殿里去祷告，那个税吏就得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在上帝面前真的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他说了很重要的话，他不是卖主的犹大，他说了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神啊，开恩可怜我吧。犹大是宁死也不要耶稣可怜呐、啊，我吊死我自己，我肠子都流出来，我也不要耶稣可怜我。但是我们求上帝赦免之恩，赦罪之恩的时候，我就彻底胜过罪。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对罪的得胜是不是靠我们自洁？对罪的得胜是不是靠我们的自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罪的得胜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有多少教会口口声声说我们接受使徒信经，但都不讲罪得赦免，太可怜。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真的要为我们这些顽梗刚硬不肯悔改的心，真的在基督里去悔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再去讲悔改的时候，你要注意悔改它一个重要的东西，我们讲悔改的得胜就是尊基督为王。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使徒行传5:31，我们一起来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弟兄姊妹，所以当我接受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得胜，这就是悔改的得胜。当我接受基督的悔改，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悔改。当我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的时候，这就是悔改的得胜。悔改是跟得胜联系在一起的。悔改的起因是我失败了，但是悔改的结局是基督的得胜在我身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看完全不一样。我们再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来读7:24，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我们来读，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门徒两等根基，大家都很记得对吧？主耶稣说你们建房子的时候有两个根基，一种建法在哪里建啊？在沙土上建，建得很快，垮得也很快。第二个呢，在磐石上建。什么叫在磐石上建？有些人说对呀，就要把根扎得深深的。那么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在磐石上建，他说的那个磐石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他自己，就是基督。你在基督里建造才叫在磐石上建造，你只要不在基督里建造，就是在沙土上的建造。你再熟悉圣经也没有用，你再明白教义也没有用。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垮得那么快？因为不在基督里，因为不在福音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跌倒？我们跌倒就是因为在沙土上建造。阿们吧。我们跌倒就是在沙土上建造，我们为什么可以站立得稳？因为我们依靠那永恒的万世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悔改的得胜就是接受基督做我的王，悔改就是转向基督，悔改就是重新爬到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然后我就站立不倒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是得胜的？魔鬼经常骗我们，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被他骗。魔鬼怎么骗我们呢？魔鬼说你的得胜，弟兄啊，你没信耶稣之前是吸烟的，你现在信了耶稣，什么时候你把烟戒了，你才叫得胜，对不对呢？不对，弟兄姊妹，当你爬到耶稣的磐石上，我依靠耶稣，我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的时候，这时候我已经得胜了。然后我的烟可能圣灵感动我明天就戒掉，也可能后天，也许一年之后，但是其实我的得胜不是在乎我把烟戒掉的时候才得胜，是我到基督里的时候就是得胜。阿们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以所谓的我把这个坏毛病改了为得胜的时候，你很容易自义，你同意吧？你很容易把真正重要的丢开了。哎，对，你看我这个人意志力很强，说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做了。梁弟兄，你不知道我的意志力，我不是普通人。其实真的有些人意志力超强的，比如说运动员的意志力一般是非常强的。你去看那些运动员，他要在场上争胜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同意吧？但是他们可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居然跑出世界纪录来，那个意志力真的不是一般人。所以运动员经常说我要规律作息，所以到了晚上九点半我要睡觉，或者十点半十点钟我要睡觉，再多引诱我的东西我不干，我马上睡。这个好不好啊？意志力强好不好啊？太好了。但是你胜过罪不是靠你的意志力的，你是到耶稣那里支取基督的得胜，转向基督，这才叫根本的得胜。一旦你以你的意志力夸口的时候，那么其实魔鬼就偷偷的把你的磐石换成了什么东西啊？换成了沙土，换成了你的自义，你离跌倒就不远了。而且你跌倒以后你找不到方向，我这个意志力这么强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过，他以前真的意志力很强，就是做运动员的，但是被人引诱要去吸毒，他太相信自己的自制力，他觉得说别人顶不住我顶得住，结果就陷进去拔不出来，最后是信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福音才戒毒。而且不是说一下子啪毒就彻底戒掉，而是主带领着逐步的戒掉。但他什么时候开始得胜的？他信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悔改得胜的旌旗在哪里？悔改得胜的旌旗不在定罪的审判台前，悔改得胜的旌旗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你悔改是为了失败还是为了得胜？为了得胜。所以你应该去哪里？你应该去施恩座前还是审判台前？
施恩座
而且特别有些人说，弟兄啊，我实在看不过眼，我以上帝给我的权柄现在吩咐你要在我面前跪下来认罪，怎么样？你要不要在他那里？我根本不要理你，愿主赦免你吧，阿们吧。你要跟这样的人说，愿主赦免你吧，你这样得罪上帝，自己还不自知。真正的悔改的旌旗插在基督的施恩座前，所以我要在悔改当中得胜。我要去哪里？我要坦然无惧的到哪里啊？到他的施恩座前求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悔改。你若不明白这个道理，你的悔改根本软弱无力，你的悔改可能是法利赛人的悔改，你的悔改是自己拿枪刺自己，甚至真的把自己搞成抑郁症。我见过，我真的辅导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他是因为去到基督教里面成了抑郁症的。毫不夸张的讲，不是病理性的，是跟那错误的律法捆绑的，特别是这种定罪的错误的悔改观牢牢的捆绑住他，然后他抑郁了，抑郁的很厉害，头发都白了。你就看见，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对法利赛人那么不客气，说他们是什么毒蛇的种类。你就会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你们这些说要行割礼的人，我巴不得你们把自己割绝了。你知道保罗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自己把生殖器割掉吧。保罗说的是非常不客气的，因为这些人太坏了。今天有很多喜欢讲悔改的人其实是法利赛派的。你要去真的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悔改，我们讲悔改的本质，我们讲了三个本质。第一，悔改是什么？转向基督。第二，我信罪得赦免。第三，尊基督为王，让基督的得胜落在我生命当中，这才是真正的。把你以前错误的悔改丢掉。我告诉你，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今天听这个道你会不适应，因为你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悔改，但是你必须丢了，要不然的话耶稣基督那恩惠的福音，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彰显的得胜，你就彰显不出来。你必须有这些才能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讲我们最后一点，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讲一点点，就是我们说那么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悔改，然后真正的悔改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最深刻的改变。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的悔改，当我们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定发生真正深刻的改变。什么改变？就是不断得胜。很多基督徒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一直在用错误的悔改来呛自己，来杀自己，来伤害自己，所以他没有办法不断得胜。他对很多的罪已经习惯投降了，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在圣经当中不断呼吁我们悔改的时候，就是不断呼吁我们要去来得胜。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我们怎么在悔改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真正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三个小点。第一，我们说真悔改就是不断归向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刚才讲的不断跟大家强调，悔改之心是上帝所赐的，悔改的目的是要到谁面前啊？到神面前。所以悔改是跟上帝密不可分的，悔改是上帝把我们拉到他的面前，悔改之心赐给我们以后，我们开始有一个主动的需求，我要去寻求。所以当你去寻求主的时候，你就变得勇敢刚强。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它的背景就是彼得他们在圣殿里面传讲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面对巨大的压力。因为当时基督教是多数还是少数？绝对的少数。犹太教强大的不得了，罗马帝国也不喜欢我们，但是彼得他们在那里讲道的时候还被人关到监牢里，但是他们依然勇敢。为什么彼得为什么变得这么勇敢了？因为彼得悔改了。彼得确实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到基督面前重新得了力量。主耶稣复活以后，彼得还有软弱，对吧？他没有去打鱼了。然后呢，耶稣基督亲自来找他们，他们再次悔改。 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让彼得他们看见神的恩、神的能力、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断悔改的彼得他们就不断的靠近上帝。他们越靠近上帝他们越勇敢，还是他们越靠近上帝越不勇敢？越勇敢。越靠近上帝的人越有力量还是越没有力量？越有力量。所以因为我越来越靠近上帝，所以我越来越有力量。因为悔改最重要的本质、最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亲近上帝，而我亲近上帝我就更加有力量，我就更加勇敢。所以彼得他们在殿中旁边都是给他们施加压力的，但是彼得在那里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想做什么你们去做，但是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们，我绝对不会向你们妥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悔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靠近上帝，你就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东西啊？必得大赏赐。你为什么生活这么萎靡？因为你的心不够勇敢，你有发牢骚的心却没有勇敢的心，你有哀叹的心却没有勇敢的心，你有焦虑的心却没有勇敢的心。为什么？因为你缺少在福音里的悔改。所以你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就是不断靠近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在讲道里面反复使用的，就是别人讲的这个名言，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上帝与我无可匹敌。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上帝与我无可匹敌。上帝跟我站在一起，谁也胜不过。阿们吧。悔改的目的不是定罪自己，悔改的目的是亲近上帝，得历练，变勇敢，变刚强。你要明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所以真正在福音里的悔改，让我们个个都做耶和华的勇士。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勇敢的，你去辅导别人的时候是勇敢的，你面对自己失败的时候是勇敢的，因为你靠近上帝，这个时候你就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勇士。所以上帝对基甸说的话就是对你说的话，大能的勇士啊。所以基甸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一开始来说，上帝你跟谁说？真的跟我说吗？我们家在以色列这么多家当中是至小的，你看我现在我躲在这里酒榨里打麦子，我都不敢出去打麦子，你还说我是大能的勇士？因为我来遇见你了。阿们吧。基甸后来悔改了，所以强的不得了，是真正的悔改，转向上帝的悔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不断胜过罪。所以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刚才讲，我再讲，错误的悔改其实让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真正胜过罪。特别是我们有一定年纪的人，我们当中因为有很年轻的弟兄姊妹，十几岁二十岁，那我们也有四五十岁六七十岁，我们要承认有些罪我们说，哎，我觉得我这辈子都胜不过。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正确的悔改观，我们其实变成跟这个罪啊和谐共生了，你知道吧？这个罪明明我们知道是个寄生藤缠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呢拿不下去，我们想扒拉一下它又长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到耶稣基督面前说，他已经把悔改的心赐给我，赦罪的恩也赐给我。所以当我悔改的时候，我就是宣告这个罪再也不能辖制我了。我在基督里，主耶稣基督啊，求你加力量给我，让我胜过这个罪。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大力士的悔改，叫做参孙，大家记得吗？参孙之前得罪主，头发被剪掉，然后被非利士人抓去，像一个畜生一样去玩戏耍他，然后参孙在上帝面前真心的去悔改，真的是归向主，真的是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他不是被魔鬼的定罪抓住。如果被魔鬼的定罪抓住，你知道参孙会怎么样吗？ 参孙如果被魔鬼的定罪抓住，他就会像我们今天很多传道人说的那样子，活该啊，你之前那么喜欢犯淫乱的罪，现在上帝惩罚你，你就在这里为非利士人磨磨磨一百年吧你。参孙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参孙当非利士人又要戏耍他的时候，所有的王公贵族都来了，参孙跟上帝说什么？耶和华，求你赐给我力量，报我这蜿蜒之仇。所以这些非利士人预表的就是那些强大的罪。然后参孙扶着那个柱子屈身用力，怎么样子啊？一下子把两根坚固无比的柱子全部都推倒，整个那个竞技场全部垮掉，非利士人一下死掉3000。参孙死的时候杀掉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非利士人还要多。这就是悔改的力量。罪啊，你不能做我的主，因为我是属基督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当我们真的到基督面前去悔改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去剪断罪对我的捆绑。弟兄姊妹，不要再容罪在你身上做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当你不断的在基督里悔改的时候，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你灵里的力量是在不断提升的。参孙的头发剪掉了以后，他没力量，所以非利士人不单能摁住他，能够把他的眼睛弯掉，但是当他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下子可以把3000人的一个场馆，你知道那个柱子要有多粗多结实吗？他居然可以把它推倒。他从平生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们到主面前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所以去问问你自己，你有多少的罪辖制你？你为什么一直这样恨你的太太？你为什么一直这样的嫌弃你的丈夫？你为什么一直对你的孩子如此的灰心？你为什么对那些传福音的勇士七嘴八舌？这是不是你的罪？
是，
这就是你的罪。为什么这个罪你胜不过？因为你没有在福音里悔改。你若在福音里悔改，这些罪一个一个都要把它胜过。此生不过3万天呐、啊，弟兄姊妹，你可能至少像我这个年纪，已经过了1万多天，快2万天了。你能跟你的太太相处多少天？你能跟你的先生相处多少天？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你有没有想过？有梁弟兄，你刚才说不要定罪，我觉得你现在在定罪我，我不是在定罪你。我告诉你，你要知道缠累你的罪有多么的大，但是我要像非利士人一样，主啊，加我力量，报那蜿蜒之仇。我不能够让这个罪再辖制。你这样子去明白，这样悔改的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上帝一直呼吁我们悔改，因为他就带领我们不断的得胜罪，不断的得胜罪。你的生命彰显的是那种越来越多的得胜，非常的强大。这就是上帝想要看见的。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到上帝面前去真的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你灵里的力量是不断的提升，谁也捆不住你。你要去学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信心的磨刀石，就是我们去悔改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提升。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5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其实真正的悔改跟信心是不可分的，你越悔改，你的信心就变得越强大。这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我是到底是真悔改还是假悔改的一个重要指标。真正的悔改是信心的磨刀石，会让你的信心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刀，是仇敌怕的不得了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再跟大家去讲，做属灵的事情若没有信心，一事无成，寸步难行。你为什么可以向前走？都是信心带着你向前走。而悔改，因为我到上帝面前去，我与主同心，我与主同工的时候，你看彼得他们在这里讲，我们为这个事做见证，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 我是跟主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错误的悔改观说你悔改的时候不要讲信心，正确的悔改观说你必须用信心才能悔改，而且你越悔改你的信心越强的时候，这个时候信心就把我带到神面前，然后我也变得强大无比。当我这样的去信心变大以后，我就跟主同心，我就与主同工，然后我就能够不断扩张什么呀，神国的境界，我就能够领人归主，得人如。我在这里再讲，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有那个新生命，你的新生命是一定想传福音的，你压不住的，你明白吗？你的肉体才会压你传福音。我记得我自己就是这样，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之前我们带一个小姊妹绝志的时候，在带她绝志之前，她已经在我面前哭。你知道她哭什么吗？她说不行啊，我爸我妈也得赶紧信呢、啊、他们可不能灭亡啊。这就是新生命，你知道吗？你的新生命是想传福音的，但为什么你传不动？因为你没有靠近主。你若靠近主，你的信心不断的突破，你传福音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主到底让我今年传几个，这是主的主权，同意吧？主可能让一些弟兄姊妹今年传100个，主今年让我传一个，可不可以啊？可以。主如果让我120年才传8个，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有一个信心伟人就是这样做的，叫什么？叫挪亚，对吧？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有信心去传福音，阿们吧。我不要用那种没信心的话去论断福音的勇士。我们之前有个姊妹是其他教会的，他有听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系列，他越听越刚强，越听越勇敢，然后他去传福音，所以是我认识的也是福音勇士之一。他也是经常一天出去传福音，一天能传20个30个，很厉害。但是你知道他跟我讲，他说他在他们教会遇见什么挑战吗？他们的传道人亲自来找他说，姊妹啊，不能这样传福音啊，不能这样传福音啊，这样传是不对的。你看到那些没信心的人，你看到10个探子做了传道人多可怜呢、啊、弟兄姊妹啊，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耶和华要可以把得救的灵魂放在我身边，我就传了给他，可不可以啊？可以的。我们将来还会跟大家去讲，下以后我们还会讲悔改的时候，你去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搞错了。耶稣基督把羊欢欢喜喜扛回来，我们呢说这个不是羊，这是个驴，对吧？我们经常搞这个事儿，经常搞这种事儿。弟兄姊妹，不是的，你存着信心去传吧。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大有能力。我要常常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上帝为什么今天让你听我们讲这篇道，包括在网上听的，包括听录音看录像的，为什么上帝让你们听到这篇道？因为上帝要让你在这个缺乏信心的时代真心的悔改，重新得回你的信心，然后用信心去生活，去扩张神的境界。今天太多的教会不单自己传不了福音，还要论断别人传福音。所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我有点担心它是真的。就是有一个说法是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和比例在下降的。我说不大可能吧，怎么可能在下降？我们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在努力，但是我也看到不少教会没有能力传福音，他们人数在增加，但进来的都是其他教会过来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弟兄姊妹，为什么做不了？因为没有信心，因为真的需要在福音里悔改，真的是需要领人到基督面前去悔改。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也会像那个枯干的无花果树一样。求主让我们有信心，不做枯干的无花果树，阿们吧。求主带领我们，所以主引导我们教会真的是有丰盛的恩典。我们到今天已经超过210几了，对不对？我们今年已经超过210几，我们非常的感恩，这都是主的恩典。愿我们也常常真正的悔改到主面前，扩张神的境界，过信心的生活，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是做倒闭在旷野里面的那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的以色列人，你要让我们做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因为你已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君王， 你用右手将它高举，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已经赐给我们。我们相信这悔改的心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大能，我们相信这赦罪的恩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主，你的得胜一定要在我们的教会众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也要在每一个他的教会当中彰显得胜。主，求你施恩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让你的百姓真的明白这样丰盛的恩典从你那里来的时候，明白这样的真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勇敢刚强，我们靠近我们的主，我们得你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把基督的得胜支取出来，让我们借着不断的悔改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让基督的得胜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大彰显。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